孔子学说历经了几番沧桑巨变之后，现在他又恢复了应有的崇高地位，全世界或深或浅都公认，受到了儒学正面的影响，也因此引起了国际性探讨儒学文化的风潮。在探讨孔子思想学说中，南怀瑾先生为《论语》所做的讲解曾经深深影响到许多人，而他所著作的《论语别裁》摆脱了2000多年来章句训诂的范围，以个人亲身的经历和独到的见解，再配合历史经验的事实，演化出《论语》本身活泼的生命力，使得现代的中国人能够以现代生活的方式来了解《论语》真正内在的思想。但是由于现今社会的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无暇细读此书，以致减弱了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识。有鉴于此，特根据南先生的著作，由江景轩小姐改编制作成一部有声书，希望人人听了之后不但能够明了中华文化精髓之美，同时也能够找回民族的自信心和文化的归属感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入中华文化浩瀚的人文世界。
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言不知而
不亦乐乎？
老婆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不高兴也不能拿碗盘出气啊。其实这次老张从香港回来，要在我们家住几天，我能怎么说呢？大家都是那么熟的老朋友了。
老朋友怎么样？他不能住旅馆？哎呀，
就这么三天嘛。
三天？三天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喝啊？我平常上班累都累得要死了，回来还要伺候他。
好好好，老张来这几天呢，我下厨房行不行？
你少没出息了，你就不能想办法多赚点钱，让我舒服舒服啊？就会搞些花样折腾人。
妈，我那件蓝颜色的 T 恤呢？
还在篮子里没洗呢。
什么？我已经脱下来2天了耶。
哎，我得有空才能洗啊，哪像你们每次一回到家就是饭来张口茶来伸手，什么都要我张罗，你们真当我是老妈子？
哼，没洗就没洗嘛，说那么多干嘛？
你在嘀咕些什么啊？
没有了。
哎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小明啊，你起来那么早干什么？
我跟同学约好了要去钓鱼。
我就说嘛，礼拜天你怎么会那么早起床？哦，原来是要出去玩呢。不准去。
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功课让我不满意。你看你的数学补习补了半天还给我考56分，你好不好意思啊你？
我已经跟同学约好了。
但是你也跟我约好了，这个学期你要好好用功的。
哎呦，可是数学很难嘛。
难？你不会多复习几遍啊？
妈，
不要啰嗦，不准去就是不准去。
哎呦爸，
你不要叫我，你妈现在正在气头上，我也不敢说话。
哎呦，怎么这样子嘛？
你们在干什么？一大清早就鸡毛子喊叫的。
怎么吵了你了，大少爷？
哥，人家跟同学约好了要去钓鱼的，可是妈不准人家去了。
去就去嘛，有什么好不准的嘛？
去什么去啊，功课一塌糊涂的还去。哎，还有你啊大德，你不要以为长大了就没有人管你了，你要功课不好的话我依然要处罚的。
哎，我又没招谁惹谁，干嘛把镜头转向我？什么跟什么嘛，真是的。
李大德，星期天怎么还到学校来啊？
哦，是老师啊。
嗯，
老师您早。
早。怎么，你是跟同学约了在学校碰头？
不是，我是来避难的。
避难？避什么难呢？
避我妈妈发飙的难啊！一大清早，她就从我爸爸开始数落，然后接着就是我跟我弟弟了。
哦，这么说来，你们全家没有一个幸免于难了。哎，那导火线是谁呢？
我爸爸，他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朋友从香港回来，他居然准备要接到我们家来住，我妈就很不高兴了，接着呢，就骂我弟弟的功课，而我也好死不死，偏偏在这个时候跑到战区里面去，结果也被骂得一头包。
嗯，看样子，你母亲今天早上气是不打一处来哦。
可不是嘛，不过今天早上我们家的情形，倒让我想起孔子的一句话，这句话我觉得根本就是一大讽刺嘛。
嗯，是什么话呢？
就是《论语·学而篇》里的第一句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这简直就是唱高调嘛，不然我弟弟的功课为什么学得那么痛苦？而我妈也不会因为我爸的朋友要来而发飙，所以我说我们这位孔老夫子，他根本就不了解现实生活的真实面，他把什么事情都理想化了。
嗯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大德，你把整个《论语》啊都曲解了。事实上，《论语》不是这么解释的哦。
哦，那是怎么解释呢？
那是，大德，我想我们总不能站在操场上来谈问题吧？啊，
老师，
哎，
那边有棵大树，我们坐在树底下来谈好不好？
好好好，来，我们到那儿去吧。
嗯。
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大德，刚才你说学习不是一件快乐的事，嗯？
对啊，我们就以学生来讲好了，每天那么一大堆课业，还常常被父母逼、老师逼看书啊、看书啊什么的，这哪能快乐啊？这如果说成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苦乎？这还差不多。
嗯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这读书，或者说学习些什么东西啊？成天不是老师骂，就是学徒受到师父的责罚，说起来啊，还真是一点乐趣都没有。假使真的把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改成不亦苦乎，那真是太有道理了。
老师，你有同感啊？
那当然嘛。不过事实上这句话不是这么讲的哦。
哦，那是怎么讲呢？
首先我们来看学而时习之这句话。学指的是学问的意思。那什么是学问呢？
读书就是学问呢？
不，读书不是学问，这只不过是增加知识罢了。多读书能够使人知识渊博，那么至于学问，哪怕是不认识一个字，也都有可能会拥有，因为这是代表着做人好，做事对，绝对的好，绝对的对，这就是学问。
这个地方怎么改变了这么多？记得小的时候到这里来玩，所看到的树木好多，可是现在全盖了房子了，弄得我都不认识路了。哎，那边有位老奶奶在种树，我去问问她这路怎么走。老奶奶，老奶奶，
哎，
老奶奶，
哎，年轻人啊，哎，是你在喊我吗？
是啊，老奶奶，我想请问老奶奶望安街怎么走？
哦，望安街呀，啊，
嗯，
这里就是望安街呀，
啊，这里就是望安街。
哎，
哎，
以前不是、
以前不是太原街是不是？
是啊，
改啦，老早就改啦、哦、哎，年轻人、我看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啊，不然你也不会不清楚的。
可不是吗，我只是在小的时候到这里来玩过，今天我是来找个朋友的，可是没想到这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嘞。
山没啦，树没啦，全是房子啦，是不是？
是啊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哎，没办法啊，谁要现在的人口这么多，平地呢找不到房子住，只有往山上求发展啦。
可是老奶奶，山坡地盖房子水土保持要非常小心才可以，不然台风季节或者是下大雨了，土质一滑动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哎，
年轻人，你好像懂得很多嘛。
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地质学。
难怪难怪。
哎，老奶奶，你不是也蛮好的吗？我看你在种树，山坡地啊就是要多种树，这也是一种水土保持的工作啊。
你错啦，老奶奶我呀一个大字不认识，哪明白这些呀。你看我种树啊，是因为我觉得这里的树木太少了。夏天的时候啊，这个阴凉的地方都没有，所以我就想啊，种种树以后好乘凉，大家也能凉快凉快。
哦，那照这么说来，老奶奶，你比那些水土保持工作者还要伟大哎！因为你这是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
这老奶奶还真是个有心人哎！她知道夏天没地方遮阴凉，所以就在那儿猛种树。
那我问你，种树好不好呢？
当然好啊，这不但可以遮阴，更可以水土保持。
可是这位老奶奶并不懂得那么多，她只是很单纯的知道种树可以遮阴凉而已。
那是因为她没有读过书，缺乏某些方面的知识。
但是她所作所为绝对的好，是绝对的对，对不对呢？
对，
那就对了嘛。这就像刚才我所说的，一个人做人好，做事对，而且还是绝对的好，绝对的对，这就是个有学问的人喽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老师的意思是说，学问不是文字，也不是知识，学问这是从人生经验中而来，做人做事上面去体会的。
好，说得非常正确，我给你100分。不过呢，我们对于学问的修养啊，这是要随时随地的去思索，去践习，更要随时随地的去体验和反省。这就是学而时习之这句话里面的这个时和习这两个字的意义。
可是老师，思索还有践习，如果我们有心去做的话，这是可以做得到的。但是反省，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，因为人很难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。
话是不错，但是这也正如你所说的，只要有心去做，是不会做不成的。再说，当我们求学问有了进步的时候，内心就会感到兴奋，进而就会不亦乐乎的高兴了。
不亦乐乎，这是说心里会感到很高兴，对不对老师？
可以这么解释。但是具体的讲，这在我们有了生活经验之后，看到朋友做错了事情，会向他提出忠告，告诉他怎么做是对的，怎么做是不对的。
台阁63.5。
天哪，怎么那么会飙啊？什么东西会飙啊？ 股票啊？
是啊，
你看食品股最近好能飙哦。
能飙有什么用啊？好景不会太长的。
是吗？你凭什么那么肯定啊？
很简单啊，你看官贸协会为了入会问题弄得农民心神惶惶的，这类股票最容易受到影响了。你不要看它现在走势这么好，很快的就会跌下来的。
不见得吧，现在尽是利多消息，怎么会受影响呢？
怎么不会受到影响？我跟你讲啊，
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什么也不要讲了，你根本啊就是过分的小心嘛。玩股票如果都像你这样担心这担心那的，那还玩什么啊？我就不像你这样，我有机会就去把握，现在啊我就要去进几张食品股了。
哎哎，小杨，我说的是真的，这种股票啊最近少碰，不然你会被套牢的。小杨，小杨。怎么了？唉声叹气的。
被你说中了，我几十万块钱现在被套得死死的了。
怎么了？你的食品股跌了？
对呀、啊、我真的好后悔哦，当初如果听你的话，我今天呢、啊、也不会赔那么多钱了。
算了，赔已经赔了，你就当做买个经验好了。
买经验？这个经验也未免太贵了点吧。哎，小姐啊，你怎么那么有本事算准了这类股票会下跌呢？
看新闻啊。
我也有看啊，可是
光看是没有用的，这还得要会思考体验，这样做啊才能够悟出其中道理的。
的确，思考和体验，这在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可以悟出很多的道理，同时这也是做学问的必备条件。那么从刚才所举的例子，大德，你听出什么了吗？
以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去规劝朋友，最后证明自己是对的。
不错，是这个意思。以我们生活正确的经验去规劝朋友，朋友不听，你当然会觉得很难过，但是后来证明你是对的的时候啊，你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了。那么不亦乐乎的这个乐字就是微笑的意思。
知识学问熟练了，有机会把它实习出来，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原先我还以为学问要经常去复习，这样才会感到快乐。
可是现在你重新听了解释之后，你才发觉不是那么回事，对吧？
对啊，而且还觉得好有意思哦。老师
啊，
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，又当怎么讲呢？
这是说做学问的人呐、心里一定要有所准备，那就是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
有所为有所不为。这是说该做的做，不该做的就不做咯。
就是这样，不过这个话是这么说呀，但是要实际做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咯。我们就以孔老夫子来说好了，在上古时代中国只有几百万人，可是孔子的学生呢却有3000人之多，而且个个都是国家的精英。
哇哦，那真是一股很庞大的势力哦。
势力？我觉得啊，你最好把它改为力量来讲比较好。
为什么老师？
因为势力这两个字啊含有攻击的意味。那么事实上，孔子如果他积极地去求富贵，这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可是孔子却不来这一套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我想孔子他一心一意只想从事教育工作吧。
从事教育工作是他看到一个社会就算是安定了，但是文化教育如果没有完成的话，这是不能解决其他问题的。而为了要解决天下所有的问题，他只好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了。
那么老师，孔子他这番心意别人了解吗？
很少，几乎没有。不过孔子认为，人只要有学问，自然就会有知己，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这就是孔子告诉我们说，
一个人在为天下国家千秋大业忙碌的时候，也正是他最凄凉寂寞的时候。假使在这个时刻有位知己来了，这是件非常高兴的事情。